盛顿本星期再次聚焦川普总统推出的移民政策，国会众议院预期将就美国移民法的重大改革进行投票。
川普总统星期天发推特说，华盛顿和平壤落实新加坡峰会达成的去核化协议，取消美韩军演是他的主意。
随着世界杯足球赛的展开，世界各地球迷纷纷涌向俄罗斯，许多人来自南美、非洲和亚洲，而且是第一次到俄罗斯。6月1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国会参议院星期一下午就下一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进行投票表决，该法案的一项增补案将否决川普政府此前对中国第二电讯设备制造商中兴的决定。该法案通过后将会与上周在国会众议院通过的类似法案进行合并，最后交由总统川普签署生效。总统减轻对违反制裁禁令的中兴进行处罚的决定在国会引发了强烈的反弹，这次的投票被视为国会议员包括共和党议员与总统在中兴命运上的一次对决。美国之音财经记者肖洵来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肖洵你好。
你好你好。
那么这个法案是怎么来的，为何会影响中兴的命运呢？
我们知道这个中兴的这个事情来由是怎么回事，就是因为中兴呢违反了美国还有这个对这个伊朗还有朝鲜的贸易禁令，向他们出售了一些这个比如说像手机这样子的设备，因为里面包含有美国的制造的芯片这一方面的东西呢，所以这个美国商务部呢对中兴呢曾经有过一次处罚，但因为他们这个处罚之后中兴做出承诺，但是呢又说谎，比如说要答应要惩罚这个高层，但是实际上给那些参与的人还发了奖金之类的。那后来这个美方发现这个事情以后呢，就等于说给这个中兴的处罚更为严厉。那么所谓严厉呢，就是说给中兴加以了七年的这个出口管制禁令，就是说美国的公司不允许向中兴出售这个任何的东西。那么中兴呢，中兴的软肋一下就暴露出来了。我们就知道这个中兴因为这个禁令很短时间里边就宣布说它主要的业务就暂停了那么等于说如果要这样下去的话，中兴基本上就算是被判了死刑。后来川普总统呢等于说是川普政府呢放了中兴一马。那么在这个商务部呢此前做了决定，就是说中兴在另外交10亿美元的罚款，然后再放大概4亿美元在第三方作为这个保证金，以此来换取呢去除这样一个7年的这个贸易方面的这个控制。那么中兴等于说是当时是死而复生，但是在国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弹。国会认为这个事情呢是一个这个出口管制方面的这违反禁令方面的问题。那么就认为说中兴的不该放他一马，应该给他判死刑。那么这个而且有一些这个议员的这个态度非常的强烈，这方面这个意见呢实际上是包括川普总统所在的共和党里边有很多的议员也是持这样的态度。所以呢今天呢但这个事情呢后来就是议会方面的这个努力国会方面努力就是说想要把这样增补条案，就关于这个相关中兴命令的这方面增补条案放在这个国防授权法案里边，这个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里边捆绑在一起。然后呢上个星期众议院类似的一个这个投票已经通过了。那么接下来本来是说这个国防授权法案应该是在上个星期呢参议院也要投票通过，结果拖到了今天。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应该是下午进行投票，但是现在呢我们现在又出了这个另外一个就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边境的这个家庭分离这方面事情，国土安全方面的事情。所以现在这个投票暂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情况怎么样，但是根据此前的分析呢就是说有可能会通过。通过之后呢参议院的这个版本和这个众议院的版本会进行合并，然后呢交由这个总统去签字生效。如果是这样的话，总统最终如果要是签了字的话，等于说中兴又被判了死刑。
是。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川普政府对这样一个事件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呢？
川普当然是这个商务部方面做的这个减轻惩罚这样一个决定是有这个政府方面的考虑的，但是呢我们具体情况现在也不是非常的清楚。 但是呢，上个星期我们看到有政府方面呢，就是川普政府方面有一些官员啊，到这个国会去和国会议员进行这个沟通，想要在这方面就是说，让国会参议院方面把这个增补的这一方面的这个条文呢，这个法案呢，从这个国防授权法案里边拿掉，而且呢，这个白宫的有官员也还说过，说的是请这个议会呢，请这个国会要尊重这个这个三权分立，就是政府和这个这个国会实际上是立法机构了，就是立法机构和这个行政机构的这个事务要分开，就是意思就是说国会还是不要干预这个政府对这方面的这个决定。但是看起来这个议员们这个对这个事情的这个反应还是比较态度还是比较坚定的，而且甚至是包括这个共和党内，因为这个事情议员之间也有意见不同啊。
是，那跟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国会的民主党还有共和党的议员们他们是如何看待这次投票的。
对，之前我们大家可能听说过有这样一个小谈，就是说川普总统因为在中兴问题上的态度，说不是为了美国伟大，而是为了中国再次伟大，这当然是一个笑话。但这个话呢，是从这个参议院的少数党领袖，也就是民主党的参议员舒默的口中说出来的。舒默呢说，他很少在很多的在大多数的这个议题方面和这个总统呢态度不一致，但是呢，这是在这个对待中兴处罚方面呢，因为川普政府原先是打算要制裁这个中兴啊，下狠手制裁这个中兴，所以他说的原本我在这个问题上和总统的态度是一样的，少见的一样，但是呢，总统现在又放他一马，等于说，他感到很失望。一直呢，他对这个事情还是持批评的态度。另外一方面，这个批评态度比较强烈的就是，这个来自佛罗里达的联邦参议员，我们知道这个，卢比奥呢，他在这个方面的态度也是非常强烈，包括这个非常支持总统的几个参议员呢，这个态度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看到就是，一位叫这个 Bob Corker， 科克尔是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的联邦参议员呢。他呢，是本来是希望按照总统的意思呢，就把这个事情从这个国防授权法案里边要移除掉。但是呢，这个努力似乎也没有见到有什么样的效果。还有一些这个参议员表示说的是，总统是不是真的对中兴的命运那么在意呢？他们觉得是。可能没有那么回事，就是说如果要真的这个参议院或众议院把这个事情要通过了以后合并法案的话，总统应该是会签字的，这个我们当然不得而知了。总而言之，这方面这个情况，今天的这个参议院的这个投票呢相当的重要。如果参议院要是在这个事务上投票通过了的话呢，和众议院的这个通过这个法案进行合并了以后，接下来要看这个总统在这个事情上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好的，我们感谢记者肖洵的详细报道。
好，谢谢。
好，继续关注美中贸易。美国白宫上个星期五发表声明，将从7月6日起对首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商务部随即也公布了报复清单，也将从7月6日起对价值340亿美元、545种美国商品加征关税，主要是包括大豆、猪肉、鸡肉、水产品、运动多功能车和电动汽车等等。而美国的爱奥华州是美国的主要的农业州，该州出产的大豆和猪肉等农产品的主要的海外市场就是中国。
爱奥华的农业局表示，一旦中国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生效，爱奥华州的农业生产者将首先受到冲击。爱奥华州的猪肉生产商预计已经损失了22亿美元的销售额。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呢，2017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总价值大约是241亿美元。那么除了农产品以外，煤炭、原油还有天然气也是中国报复的对象。白宫表示，如果中国采取报复性的措施，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力度和范围。
另一方面，川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召开和太空政策相关的会议，那么具体的情况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卡拉来介绍。卡拉，
林森你好，今天上午呢，川普是出席了国家太空委员会的会议。那么他表示呢，太空计划事关着美国的国家安全，只是在太空中存在还不够，要主导太空才能够保卫美国的安全。那他也指示国防部创建太空部队。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I'm hereby directing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and Pentagon.
我命令国防部和五角大楼立即展开必要程序，建设太空部队，作为美军的第六军种。
是，那么在之后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呢，其实川普总统被问到很多有关于移民的问题啊。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政府在非法移民的问题上一向是坚持一个强硬的立场，而移民改革呢也是川普政府的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但是我们看到目前的移民改革法案是迟迟没有定论，而自从这个零容忍政策以来呢，也有大约是2000名未成年人是被迫在边境与家人分离。那么因此呢，川普政府也是受到了很多的批评。那么川普政府呢，川普总统今天是继续指责民主党人未能够积极推动立法来解决问题，并且呢，他也表示说美国不会成为一个移民营。来听一听他怎么说。
Immigration is the fault.
民主党人不愿意签署法案，导致众多问题。移民问题是其中之一，他们甚至不愿意进行协商。我认为这绝对是民主党人的错，他们是阻力，他们是挡路的人，他们在做阻挠立法的事。美国不会成为一个移民营，也不会成为一个难民营，不会的。你看看欧洲发生的事，看看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我们不能允许这些事在美国发生，不能在我任内发生。
除此之外呢，川普总统也在他的个人的推特上继续指责民主党人软弱无能。那么他在推特上是说呢，说儿童现在正在被世上最恶劣的犯罪罪犯利用，当作进入我们国家的手段。有人注意边境以南发生的犯罪吗？那由来已久，一些国家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这不能在美国发生。在另一篇推特推文中呢，他也提到说，在边境安全和犯罪问题上软弱无能是民主党人的错，让他们开始想一想，因为非法移民带来的犯罪而伤心欲绝的人们，并且他也敦促民主党人来修改法律。那川普总统呢，还用德国在他推特中来举例啊，说移民问题是造成德国政治不稳定的原因。那川普政府目前呢是认为，现在实施的这个零容忍政策呢是维持边境安全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但是国会的民主党人以及一些共和党人呢，都是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下面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了解边境移民问题的现状。
美国联邦特工目前经常把寻求庇护或试图非法入境美国的家庭成员分开拘留，这种做法在以前是少见的。大约2000名未成年人在其父母的移民身份尚未决定之前，被安置类似这样的收容设施里。这个设施是用德克萨斯州的沃尔玛商场改建的。美国政府发布的视频显示，安置所的环境是符合人道条件的。但川普政府对非法越境进入美国采取零容忍政策，令一些人感到愤怒。
这太可怕了！我看到他们把4个月大的孩子带走，还有一个2岁的，这是个暴行。
The policy is designed.
这项政策旨在通过带走他们的孩子来吓唬父母，而且联邦特工认为这会阻遏人们行使一项基本人权，也就是寻求庇护。
川普总统继续通过公共安全的视角来审视美国的移民辩论。他常常指出，美国境内源于中美洲的凶恶帮派MS-13的许多成员是在外国出生的，
成千上万的 MS-13 帮派成员，他们如此非法的和暴力的渗入我们的国家，他们的座右铭是杀人、强奸和控制。
Kill, rape, control.
白宫坚持说，他们只是依法办事。
孩子们可以快速、很好的立即得到照顾。民主党人迫使我们的国家不得不实施这部法律。
移民专家和许多法律学者说，事实上，美国政府对移民法的解释不同于之前的历届政府。民主党人谴责了白宫的政策和川普所提供的理由。
世界上有一种认识，即人们可以寻求庇护，但显然不在美国。
人们的情绪变得很激动。众议院本周将就两个共和党人发起的移民改革议案进行投票。
我们从一开始就表示，我们希望众议院以认真的、有意义的方式对移民改革进行辩论。看起来这是近十年来第一次发生。
这两项议案将为几十万幼年时被带到美国的无证移民提供合法地位，彻底改革合法移民政策，并且加强美国边界的安全保卫。目前还不清楚这两项议案能否得到足够的赞成票。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是，那么刚才短片中提到的这两项面临国会投票表决的议案呢，现在在民主党中受到的阻力还是比较大。那么川普总统呢，也是计划于周二与国会议员见面商讨这样的问题。以上就是记者掌握到的情况，林森。
好，谢谢卡拉，这是记者卡拉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在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历史性的峰会之后，人们现在关注的焦点是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尤其是朝鲜方面需要采取什么样具体的措施来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进程向前发展。下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外事记者莉亚为我们介绍。莉亚，那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朝鲜需要采取的这样一些具体的步骤上，那美国的专家们是怎么看的？
是的，这个主持人，我们知道，就是自从这个美朝峰会以及这个发表联合声明之后呢，华盛顿的一个氛围基本上就是说，对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否能够真正的兑现他所说的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承诺是抱有很多怀疑的哈。那么怀疑居多，那么当然也有一点点希望。那么在韩国呢，这个氛围可能正好跟华盛顿的氛围是相反的，就是说韩国人对于这个峰会以及朝鲜半岛的和平前景是充满期待的，只是少一点点的这种怀疑，对吧？那么就是那么这种韩国人这种很积极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呢，从今天参加这个战略论坛的这个韩国的第一副外长林胜南的一个主题演讲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哈。他就特别表示，就说实际上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时刻哈。那么就是尽管以前国际社会跟朝鲜打交道是一个失败的记录，但是不能因此而不能有一个大胆的一个作为。或者甚至是有这个新的思维，他说我们不应该害怕这个有创意的这种想法哈。他认为就是说只有那些就是敢于有新思维的这种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才能创造新的历史。那么谈到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现在下一步关键是要看，就是说朝鲜方面接下来会做什么。我们知道最新的报道就是说很可能就是朝鲜和美国在可能很早下个星期可能就会开始举行这样的谈判。那么对于朝鲜在他最初真的可以能够做出的第一步上面可以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呢？不同的专家对这个稍微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参加今天这个论坛的这个就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这个核问题项目的主任赫斯曼女士，她就认为就是说朝鲜现在可以采取的一个具体的步骤，就是可以就是说在立即公开一些朝鲜方面以前没有公开过的一些核设施，同时呢为这个国际核查人员进入朝鲜提供方便。而且这个专家还认为就是说这个朝鲜必须是在几个星期之内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才能够向外界，尤其是向美国总统川普来表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是有这个诚意来实现无核化的。那么前韩国外长尹永宽今天也参加这个论坛，他的看法就是说，除了这个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专家提到这两个方面以外呢，他还认为就是说，如果朝鲜在与美国谈判的时候，能够把朝鲜方面的一些核弹头啊，包括一些这个核裂变材料等等交给美国来处理，那么他认为这将会是一个很好的迹象来显示金正恩的诚意。同时我们看到就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这个国际安全项目的一个研究员舒尔斯，他认为就是说除了这个就是公开就是他
朝鲜方面所拥有的一些核设施以外，包括交出它的一些部分的这个什么核弹头啊、核材料以外的，他认为朝鲜方面其实还有一个，他在他看来是合理的一个具体的，而且是对等的措施，那么就是朝鲜方面应该考虑就是撤出它部署在边境上的一些这个炮弹，同时呢停止就是朝鲜每年大概在夏天和秋季这个时候举行的一些军事演练。那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朝韩美朝峰会举行之后，川普总统自己就单方面的承诺，就是说美国方面可以考虑暂停美韩联合军演。那么这位专家认为，就是说朝鲜方面其实针对川普总统的这个说法的话，这个承诺的话，应该可以做出一个对应的一个回应。
是，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对不起，刚才这个，对，
对，我们知道韩国目前也是正在和美国磋商这个暂停美韩联合军演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与此同时呢，韩国也和日本在一个有争议的岛屿上进行军事演练，是引发了日本的强烈反弹。那么专家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
对，我们知道就是首先我想谈一下就是韩国方面对于这个川普总统提出暂停军演的一个看法哈。我们这韩国方面对于川普事先并没有跟韩国磋商就做出这样一个宣布，当然是不满的。但是呢，韩国方面其实对于这个美韩暂停军演这个，他是持一种灵活的态度，甚至是支持的态度。他们认为，在一些人看来，其实这个并不是美国方面做出的或者美韩方面做出的一个重大的让步，因为这个决定其实一旦如果他们认为朝鲜方面没有诚意，这个决定是完全可以就是逆转的，就是他们完全可以重新就是宣布说我们重新恢复这个军事演练。这个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有报道，韩国的媒体报道说其实可能最早在下个星期美国和韩国会宣布暂停这个大型的这个美韩联合军演的问题。我们看前外长尹永宽还指出哈，实际上在这个1992年、1993年的时候，其实美国和韩国也停止了这个当时叫做这个团队精神，就是 team spirit 这样一个大型的联合军演的，就是这个实际上也是以前有先例的。那么朝鲜方面当时对这个暂停军演做出的回应就是允许国际核查人员返回，就是进入朝鲜进行核查。那么我们知道，在1994年，实际上美朝之间实际上已经就是签署了这个美朝的这个框架协议的，对吧？那么回到刚才你提到这个具体的问题，其实我在这个会场呢，就采访了一些专家，那么就是其中包括这个韩国的前外长尹永宽，我问他这个问题，就是他怎么看？他说，他因为还没有看到相关的报道，所以他不方便对此做出一个回应。另外我也采访了这个前美国驻韩国大使这个利伯特，他因为这个问题显然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做出一个评论。那么韩国基金会的理事长李世恒，他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他说，当然他也说他也没有看到有关的报道，但是他说，作为一个普通的韩国人的话，他觉得就是，举行就是韩国在这个在他认为是他自己的这个领土的这个岛上进行这样的军事演习，而且是可能是例行的这种军演，他认为跟这个美韩联合军演这完全是两码事。不过他也表示，就是说，也许就是他也意识到哈，首先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进行这样的一个军事演习，可能时机并不是很合适的。对，这是他的一个看法。那么我还采访了这个就是前中央情报局朝鲜问题的这个分析师这个金秀梅，她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就表示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呢，美国、日本、韩国就是美国在这个东亚这些重要的盟友之间加强协调哈，尤其是在朝鲜这个核问题上能够这个立场一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我追问就是说，美国方面是否应该就是对韩国方面讲，就是说也许考虑到目前这样的一个朝鲜半岛的一个大局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对于举行这样的一个军演要再三那个考虑，他的回答就是说，那么韩国当然是一个主权国家，他不认为美国应该告诉韩国他应该怎么做。不过他也提到，就是说他对于这个韩国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时机举行这样一个军演，他那个原因他感到也是有点不解。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记者莉亚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天通过推特说，取消美国和韩国军队的战争演习是他自己的主意。韩国政府和美国军方的官员都没有得到事先的通知，说川普会要求结束美韩联合军演。
韩国总统文在寅要求再次进行合作，并强调在去核化进行持续进行的情况下，需要在对朝鲜减轻军事压力的问题上保持灵活姿态。
生物技术亿万富豪美籍华裔医生黄锡祥星期一接管洛杉矶时报这家130多年历史的报纸。今年2月份，黄锡祥以$5亿收购了这家新闻机构。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将对中国电商京东投资$5.5亿，在其购物服务中推销京东的商品。美国投资人日益担忧美中贸易争端可能失控，演变成一场全面的贸易战。美中之间的这场贸易争端最终会如何发展？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总统指责民主党人在边境安全和犯罪问题上软弱无能，呼吁改变过于宽松的移民法。川普总统在推特上表示，终止美韩联合军事演习一事是他的建议。互联网巨头谷歌将对中国电商京东投资$5.5亿，在购物服务中推销京东的商品。根据双方的协议，京东的商品将上架到谷歌自带的电商比价服务平台上，在美国和欧洲等市场出售。这也意味着中国的网络零售业将第一次大规模地向全球消费者提供零售服务。京东星期五在官网上称，这是公司全球零售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步。谷歌2010年因不满中国政府严厉的审查制度而退出了中国市场，包括搜索引擎在内的谷歌的核心业务至今仍在中国被封杀。
数百名瑜伽爱好者星期六在国会山的草坪上铺开瑜伽垫，开始练功，庆祝6月21日国际瑜伽日的到来。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克雷格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华盛顿这个充满政治纷争的城市，发现一些平静与祥和。
是的，这就像外交，是不同文化中思想的分享，是接触平时不会接触的人。我喜欢我们在西草坪上的这个事实，因为这是一个很完美的地方，是美国漂亮的前院。我们可以在这里团聚，挥洒一些汗水。
4年前，联合国宣布6月21日为国际瑜伽日，因此世界各地的印度大使馆会在这一天的一周前后举行庆祝活动。在首都华盛顿，印度使馆发起了这次在国会草坪上的聚会，庆祝大使所说的一年一度的瑜伽日，让人们感受这一广泛流行的运动。
It's a gift from the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of ancient India, but it is a...
这是古印度哲学和实践的馈赠，是全人类的财富。可以说，这是对现代生活压力的一种反应。瑜伽可以让人专注自我，找到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它还能让人和人的关系紧密，不论什么民族、什么宗教。
瑜伽的训练要有身体、心智、灵魂等因素的融合，尽管它的历史已经很难追溯，但一般相信瑜伽几千年前起源于印度。最近几十年来，这种运动的魅力已经迅速蔓延到印度以外的国家。
看起来所有的人都在这里，我不仅仅指印度，我是说我在世界各地的朋友来这里的确经历了一个伟大的时刻。
花些时间深深呼吸，伸展自己的肢体，这显示即使在华盛顿，人们仍有可能达成共识与和谐。美国之音克雷格，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随着美中上周五各自宣布了针对彼此的关税措施之后，美国的股市周一开盘大跌。投资人越来越担忧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可能会失控，演变成为一场全面的贸易战。那么美中之间的这场贸易争端最终会朝哪个方向发展？会不会真的陷入一场两败俱伤的贸易战？在演播室的是我的同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请林峰来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解读。欢迎林峰。
好，谢谢。
这个先说一说这个美中贸易争端啊，现在最新进展。再一个就是这个美中两国现在各自的这个目的和策略到底是什么？嗯，
对，我们知道这个实际上在上个星期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就已经谈到了，就是说那个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当时刚刚这个受到这个全球媒体瞩目的这个美朝首脑峰会在刚刚一落幕，这边川普总统到华盛顿以后就开始谈要对中国这个产品施加这个高额关税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上个星期的情况就是上个星期四的时候，川普总统刚刚回来，刚刚从新加坡回来，就跟他的这个主要的经济顾问还有贸易顾问进行了一个闭门会谈。我们知道，当时参加会议的主要有这个财长穆努钦，有这个贸易顾问纳瓦罗，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还有一位就是那个经济顾问，叫库德洛。当时但是库德洛是刚刚生病啊。那但是当然，这个谈论的会谈，当时周四的时候，那个白宫发言人还没有明确透露信息，但是已经表示就是说这个会议在进行，是开了这个会，那么已经对是否对中国的商品进行这个处以这个25%的这个关税，加征这个关税是已经做了一个决定。那到了周五的时候，就我们看到这个白宫的声明，这个关税的措施实际上我们仔细来看的话，它主要确实是针对这个美国方面一直所强调也是一直所担心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那个清单上的一些高的这个涉及到这个高精尖领域的这个这些产品，包括电池，包括电视，包括这个飞机零部件， 而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涉及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窄的，没有不是一个铺天盖地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行动。那像我们在美国大的超市里面看到的一些大规模的充斥这些中国商品，其实90%的都不在这个清单上面，所以应该说它对这个美国的消费者影响应该还不是那么大。那它的意图和它的策略是什么呢？那外界的这个专家，各方专家的预期就是说，由于这个清单是从上周五公布到真正实施，它要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先是34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到第二个阶段还有一个160亿美元的一个商品。那就算是这个340亿美元的商品的话，它也是从7月6号才开始实施，到现在从宣布到实施还有几个星期的时间，也有可能是美国方面是希望能够继续给中国方面施加压力，希望能够双方能够继续就是谈判，能够取得一些这个成果。那从中国方面来看，从中国方面的角度来看的话，中国的官媒实际上我们看到上周五这个美国的贸易措施出台以后，就开始开足了马力，是对美国特别是川普总统本人有一个这个批评，认为这个川普总统就是出尔反尔，反复无常，就是让人感觉到我们能感觉到是中国的这个官员也好，还有这个官媒也好，表现出一种非常的这种就是感觉到无所适从的这种感觉。就是我们之前就是已经看到，就是双方已经有一个初步的前三轮的谈判都宣布达到实现了一些共识，也取得一些成果，包括中国方面提出一个就是说希望购买700亿美元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农产品和这个能源产品的这么一个减斥的一个方案。但是据报道就是说这个川普总统本人是没有接受这样的一个计划。那中国方面当然是希望就是说能够通过这种放低这种姿态，提出一些开出一些条件，能够化解这样一个争端。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美国方面还是希望能够就是说减斥不是美国的主要目标，那么削减这个贸易赤字不是它的最主要的目标，最主要目标还是一个是希望在这个关键的这个领域，包括高科技领域，还有就是中国制造2025那上面的一些主要这个技术方面，能够实现一些技术就是这个结构性的一个改革。
刚才你说到就是美国要对中国这个价值50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增加这个25%的这个关税啊，实际上对美国的这个普通消费者的这个影响并不是太大啊，根据这个清单。但是假如这个措施真正的要实施的话，那么对美中两国的经济各自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先来看一看就是说对中国方面的影响。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纽约时报》上有一篇报道，他提到就是说这个500亿美元中国商品这个数字，还有25%的这么一个税率，听起来好像还挺大的，还挺吓人的。但是纵观就是从整体角度来看的话，这个5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只占中国经济庞大中国经济的这个占比只占0.4%，那它的影响如果在抛开除了这个占比不说的话，真正实施起来的话，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恐怕就更少了。那么这个文章特别提到，就是说这个清单是非经过精打细算的，那就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而不希望很显然是美方他并不希望把这个贸易争端能够无限的扩大化，甚至是特别是不希望呢它能够演变成一场就是两败俱伤的这么一个贸易战。那对于美国方面来说，它的影响当然也是同理是非常小的，而且中国方面也是学着美国的这个步骤来，第一步先是340亿美元，第二步再有160亿美元，那都还要看具体的未来情况怎么发展。但是中国的清单跟美国清单相比的话，中国主要是带有一些政治意图，就是说它主要是针对这个农产品、水产品、能源产品，特别是就是说在2016年这个美国总统大选当中，那些中西部的农业州，那些很多农业州的选民是把这个选票投给了川普总统的，所以这个考量也是在这里面的。
如果这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争端真的是升级了，比如说就是真的展开了贸易战了，那么最终这出现的局面会是什么？
彭博通讯社它有一个分析，这个分析它描述出了一个四种这个可能出现的局面。它第一个局面就是说双方都各让一步，就是说 把这个事情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彭博通讯社的那个分析就认为，就是说这个局面可能现在看起来啊，现在看起来还不是那么大了，因为双方都已经把这个清单都出来了，那这个也都宣布了这个实施的日期。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当时中国在第三轮谈判的这个结束之后，有一个声明，就是说如果美国出台了这个报复性的或者说这种单方面的贸易措施，那之前谈判的所取得的这个成果都就归零了。那这样的一来的话，就是说第一个局面也从短期来看的话，这可能性不是特别大。第二个就是说是中国做出让步，因为有现在也有一些这个很多的这个也有一些这个经济学者就是分析中国经济今年的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那这个作为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历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一个引擎，中国当然不希望这个引擎熄火。那就是在它还仍然依赖这个出口的情况下，那中国可能也有可能会做出这个让步，做出重大的让步。还有一个就是说是美国让步。那美国让步的可能性就是说，当这个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美国中西部这个农业选民有可能会因为这个他自己各自的这个经营也好，或者说他的业务也好，受到了比较大的一个冲击，他的生计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可能会形成一股强大的这个反弹的力量，那给川普总统构成一个重大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压力。另外一个就是看这个全球的一个大企业，全球大企业它我们都知道，在全球的经济中都有一个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而中国又是这个产业链上不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这个贸易措施、关税措施出台以后，它的不可预知性就是是不是会影响到这个产业链的这个运作。那如果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的话，那它也会对美国构成一个大比较大的一个压力。那第四个一个就是说双方都有可能会失控。目前来看，这个双方的这个贸易措施还都是比较有限的，比较有针对性的。但是如果一旦这个情势出现失控的话，就演变成一场全面的贸易战就比较可能了。
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林峰，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从南非移民到美国加州的华裔亿万富翁黄奇祥，星期天收购了具有悠久历史的《洛杉矶时报》和《圣迭戈联盟论坛报》。今年65岁的黄奇祥定于星期一完成对这两家报纸的收购手续，收购的价格是5亿美元。黄奇祥星期天在这两家报纸上发表了声明，向读者允诺对抗假新闻，并坚持独立的新闻报道。
在纽约市中城希尔顿酒店的屋顶上，城市养蜂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再来关注台海两岸关系。就在美台关系更上一层楼之际，美国之音特别制作了有关双向圆的专题。
我们今天一起去参观双向圆，看看其中有哪些珍贵的文物。
你好，欢迎欢迎。这里是我们的大会客厅，那这个大会客厅里面我们基本上是布置走比较典雅的方式。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这边有两幅画，这个是完全依照我们这个客厅的尺寸特别从台北请名家为我们所作画。这边有江兆深的画，还有李其茂的画，都是国内的名家。还有一些摆设，这些摆设都是故宫的复制品。那如果要看原件的话，就要欢迎到台北故宫参观了。对对对，是。贵的东西，这个就是慈禧太后她送给光绪皇帝的一个贺寿的礼物。另外，我们这边有一件是我们台湾的作品，它是法兰瓷的一个瓷器。那所以在这个房间里面，我们除了有古代的作品以外，我们希望也能够呈现当今的台湾的作品。在二楼我们布置了一套非常珍贵的黑檀木，这一套黑檀木是慈禧太后送到 St. Louis 参展世界博览会所留下来的。双向圆原来的原主刚才提到的赫巴特先生，他其实是美国的国家地理协会的创办人。那他有两个女儿，他其中的一个女儿嫁给了Mr. Bayer 先生。那贝尔先生其实就是美国电话的发明人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双向圆还保有一具非常古老的电话，这个电话就是贝尔先生当时使用的。
双向圆的历届主人有的无力回天，见证了美中关系跌宕起伏的重要时刻，有的暗度劳形为台湾的外交努力打拼，他们一个个都赋予了双向圆更强韧的生命力与不朽的传奇，其中有许多故事可留待来日解密。
这里就是我们的大宴客厅，目前我们把大宴客厅规划成艺文沙龙，将台湾的艺术家的作品介绍给大家认识。像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台湾的年轻艺术家他们的作品。
这就是我们户外的景观，那我们非常幸运，我们双向圆占地有18.24英亩，在华府算是一个最大的私人财产。这里就是我们的穿堂，在穿堂我们准备了一个签名桌，桌上我们备有签名簿到这里来到访的宾客我们都请他们签名留念。那在签名桌的上方我们布置了一个大幅的台湾的玉山的摄影作品，那当大家签完名抬头一看，可以看见我们台湾的最高峰。
双向圆里的名贵珍藏仿佛一座小型故宫，加上百年历史的古董银器与手工吊灯，不但中西合璧，也完美地融入了台湾元素。园中的桌椅、字画、碗碟，曾吸引无数权倾一时的风流人物流连忘返、驻足凝视。130年后，抚今追昔，相信双向园中的名人轶事还将继续地流传下去。
在位于纽约第六大道和53街路口的忠诚希尔顿酒店的屋顶上，一群蜜蜂正在辛勤的劳作。这群蜜蜂的主人向我们介绍了城市养蜂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请看报道。
Keeping bees in New York City.
在纽约养蜜蜂听起来匪夷所思，但城市养蜂的历史已经很久了。我叫安德鲁·科特，我是纽约市的养蜂人。
Here we're on top of the.
这里是中城希尔顿的屋顶，我在这儿有六个蜂箱，蜜蜂可以从这里很快飞到中央公园1000公顷的各种植物。
As far as beekeeping businesses go, we are modest and small.
在养蜂行业，我的规模不算大。我的蜂箱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地点无以伦比。
We make up for in spectacular locations. Generally, mass-produced honey or mass-produced bread.
一般说来，大批量生产总是不如小规模手工制作。面包、啤酒都是如此，蜂蜜也不例外。
Be that bread or beer or certainly honey. One of the biggest difficulties with urban beekeeping.
城市养蜂的一个挑战是你要直接和顾客打交道，向他们推销蜂蜜，并且解释蜜蜂其实是很温顺的动物。这是个很好的挑战，但确实是挑战。
A nice challenge, but a challenge.Most people, when they think of honeybees, they think of honey.
多数人想到蜜蜂，首先会想到蜂蜜，因为这是我们可以看见、触摸和品尝的产品。但蜜蜂最重要的贡献是传播花粉。人类食物的1/3到1/2是因为蜜蜂授粉才得以种植的。
Grown thanks to the labor of the honeybee. I help run a charity called.Bees Without Borders, and via that charity,
我协助运营的一个慈善机构叫做蜜蜂无国界，所以去过很多国家。最近我去过中国，在杭州附近见到了当地的养蜂人，他们的花粉收集和蜂王饲养工艺让我印象深刻。我们对比了各自的养蜂方法，发现彼此的相同多于不同，但仍然有值得互相借鉴的地方。我期待有机会再去中国，增进了解。
And spending more time and getting to know them better.
事实上，这是我唯一的职业。我很可能是纽约市唯一的全职养蜂人。如果还有其他人的话，我很愿意聘请他来帮我一下。
毕业于清华大学工艺美术专业的马慧，2015年来到美国的普瑞特艺术学院攻读研究生。自从川普当选总统之后，他喜欢上了用画肖像的形式来反映现实。一起去看看马慧的故事。
这些就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根据社会时事画的一些肖像。这个是普京，普京他是很反对同性恋平权的这个活动的，给了一个很娘里娘气的一个肖像。画这个习近平，就是他刚好可以无限期连任的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又觉得跟自己好像没有很大关系，又觉得其实跟自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张是金斯伯格，她是美国第一位犹太裔的最高法院的女大法官。
我叫马慧，去年从纽约普瑞特艺术学院研究生毕业，现在是一名自由插画师。
我始终希望我画的画能够反映现实。在川普上台之后，校园枪击案就没有停止过。最近的一次是5月18号，发生了枪击案，然后这些政客是怎么反应的，会把这些画下来。今天准备要画一个美国枪支协会新一届的会长奥利弗·诺斯。新的这个会长有一次演讲就说，哎，这个校园枪击案大面积的这种人员伤亡并不是美国枪支协会的这个过错，我觉得就很扯。想用绿色和蓝色这两种颜色配在一起，就是像迪士尼卡通人物里边那种坏人。我今天画的会比较放松，我想要表现出他就是有点 捉摸不透，但是总体来说给人印象不是很好的一个人。通过描绘每个人的肖像，然后了解他们每个人的主张，了解社会和现状，这样就不会让人觉得政治时事啊都是一些抽象空洞的，它是跟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国内可能插画的环境好像主要是以小清新、小确幸，就很可爱，然后主题上感觉太关注自我的内心，反而就是偏离现实。上大学的时候，我在清华读的是工艺美术专业，然后那时候开始就是考虑就是男女的关系，在社会中的就是一个权力的不平等啊什么的。这些插画可能会在当时人网啊自己的那个相册里发一发，然后就是会有朋友看到说，哎呀你这个就好激进啊什么什么的，是吗？来到美国之后，激励自己每天要画一点东西，然后把自己关注的事情不要就是放在心里，然后就是把它吐出来画出来，然后写下来抛在脸书上，抛在那个Instagram 上，然后就发现很多人，很多陌生人都看到点赞。现在的我更善于表达我在想什么，也更敢于表达吧。即使是暂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是每个人你自己的声音被听到集合在一起，始终会是一个推动社会的过程。
慈善组织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一个并不富裕的社区里开了杂货店，方便居民购买价格低廉的高质量产品。
这一家人正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旧市军开设的 DMG 杂货店里购物。 DMG 的意思是做最好的事，这也是旧市军这个新教慈善组织的座右铭。救世军在全美各地开有许多省价商店和食物银行，这位叫乔安·韦弗尔的顾客很喜欢这家杂货店里的商品和价格，这为他省了不少食物开销。
这是我第一次不用到4英里以外的地方去买东西，我一般都得到别处的商店去购物。
天主教神父塞缪尔·鲁皮克曾在这个居民区的教堂工作，他很喜欢这里的营养食物，他说这给没钱烹饪营养餐的人帮了一个大忙。
我喜欢这家店，因为它让那些附近没有这样的店的人能不用长途跋涉去购物。
吉恩·霍格少校是救世军马里兰中区的负责人，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开设杂货店的想法就是他想到的。
这些居民从小到大都是去超市买冷冻的鸡肉回家加热了吃，或者直接去吃麦当劳。我们鼓励他们，并让他们吃上自己做的味道鲜美的健康食品。
阿兰基汀第一次来到这家杂货店。
任何公司愿意为了慈善目的搬到这里都是件好事，特别是如果他们的任务是为大家提供廉价食物的话，我支持他们。
大多数的顾客都在接受政府的食物补助，他们现在也可以加入救世军的品牌忠诚计划，每个月得到一些免费供给。
无论是免费鸡肉还是灯泡，我们都尽量帮助他们省钱。
杂货店还提供营养指导、餐食计划，并从当地居民区雇人。他们学会了就业人技巧以后，就可以在其他杂货店就职。杂货店经理吉姆·法拉斯表示，他的店会遵从救世军的传统，给流浪者避难所送去食物。
我们现在提供150份餐。我们虽然是个杂货店，但是也有社会服务的一面。
虽然是家杂货店，但 DMG 有一点很不同。
我们的商业模式就是盈亏相等，如果我们的盈大于亏的话，我们就会去支持救世军的凯瑟琳的小屋项目，帮助被从人口拐卖中救下的女性。
如果这家杂货店试点成功的话，霍格希望救世军能在全国各地这样的居民区里开设更多的店铺。美国之音布洛克，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报道。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